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谈到两方面，一方面是普世性的，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基督徒都应该要去行的事情。就比方说弥迦书六章六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行的。神今天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要我们做什么呢？行公义 righteousness， 对的事情，行事公平公正，做对的事情，处事公平，待人恩慈，对别人有同情心，有怜悯的心，有恩慈的心，然后呢，对神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与神同行，来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做的，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这样做。然后呢，有人问耶稣，在神所有的诫命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在这么多的诫命里面，耶稣就归纳成两件事：爱主你的神，全心全意的爱主你的神，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力量来爱我们的神。然后呢，也是一样重要的，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这是叫普世性的，就是说一般性的，我们都要遵行。然后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责任，都有责任要把神的福音，要把神的救恩带给我们所认识所接触的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人的灵魂，那我们一定要把耶稣基督带到他们的生命中。他们可以接受，他们可以拒绝，这是他们的选择。但是我们的责任是要让他们听到福音。很多时候我们跟朋友在一起，我们也无所不谈，就是不谈耶稣，就是不谈福音，就是不谈信仰。直到有一天他走了，我们才感觉无比的亏欠。但是一切都太晚了。还有呢，神要我们常常有喜乐，因为我们要深信神与我们同在，神会眷顾，会帮助我们，我们是活在神的爱中。我们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跟神建立越来越亲密的关系，把我们的需要都带到他的面前，要凡事谢恩，要懂得如何在大大小小的事上都能够看到神的恩典。这是神所定的旨意，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做的。还有普世性的旨意，比方说十诫，你看这个十诫里头所教导我们的都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情，都是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然后呢，今天我们看到人的堕落，1962年开始，美国联邦法院禁止学校学生老师祷告读圣经遵行十诫。1973年开始，美国堕胎合法化，今天的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有一些州开始吸食大麻合法化。这是美国，人们号称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现在美国总统 废除了总统早餐的祷告会。前不久，国会开会，邀请喇嘛，这个西藏的这个喇嘛来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你看，这是美国吗？你会相信这是美国的最高的领导人、最高的政治的领袖们所做的事情吗？甚至很多教会为了同性婚姻这件事情闹分裂，竟然神的儿女基督徒对这样的一件事情会有那么不一样的纷争和看法。堕胎合法化之后到今天，美国有1亿的孩子胎儿痛苦的死在母亲的怀里，1亿以上的胎。今天在每一天，全美国有1000个胎儿极度痛苦的死在母亲的肚腹里，而全美国所有的人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无动于衷，都视为这是人类理所当然的权利。我们要为美国祷告。像这样一个不断堕落的国家，领导人、领袖们都不敬畏神，公然的背叛圣经的真理，抵挡神，你叫神怎样赐福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要恳求神怜悯这个国家，兴起更多真正能够敬畏神、真正能够爱神、真正重生得救的政治领袖，用神的原则、用神的圣洁、用圣经的真理和原则来领导和治理这个国家。否则我们非但得不着神继续的赐福，上帝一定会管教。这是圣经讲，你看生命记28章长长的一篇是圣经对以色列人说，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你在一切的事上神都要赐福；凡是背叛神的旨意、作恶的人、离弃神的人，神的刑罚管教一定会临到的。神的旨意也有个人性，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不同的计划。在亚伯拉罕、约瑟、摩西、大卫这些每一个不同的人的生命中，神有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有一次彼得问耶稣，他说那个门徒他将来会如何，他所指的就是约翰。耶稣说他会怎么样，你不必去理会，你只要跟从我。耶稣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我对约翰有怎样的安排，这是我跟他的事情。我对你的计划，你所要关心的是我在你的生命中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同样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不同的计划。比方说有一些人，神当然会选召一些人要他做传道人、做宣教士，但是神不会呼召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人和宣教士。神也要兴起一些人成为企业家、成为教授成为医生、护士成为 工程师或者是从事其他方面的啊电脑啊各方面或者啊其他方面的行业。神要我们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领域里头都做出不同的贡献，产生不同的影响，产生美好的属灵的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神在我的生命中他的计划是什么。不要说你一定要做传道人，不然你心中就很不平安。神的呼召没有领导你，我们自己不要走在前面，除非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要清楚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谈到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何我们一定要遵循神的旨意。那圣经当中有很多谈到遵循神的旨意的教导，那很多人一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很怕，哦，如果我要把我的生命完全交给神来管理，那我就很没有自由，我一定活得很不开心，活得很不快乐，啊，神一定叫我受很多的苦难，啊，等等等等，好像把神想得很坏，想得很可怕，啊，好像神总是要降灾祸给我，啊，神说不是的，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要把灾祸一直降给你，让你一直受很多的苦难，不要把我想象是这样，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我们不要误会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有很多误会，以及我以为我们信了主啊，要跟随主啊，这条道路就一定是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痛苦的。我们对神有太多的啊，很多时候对神有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啊。你看圣经，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美意本是如此，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我们做父母的都不是完全的，但是有哪一个父母他会对孩子带来故意的伤害，把痛苦多多的加在孩子的身上？除非那个父母是失常的，是不正常的。一般的父母他对儿女所做的事都是出于爱，都是为了儿女的好处，即使让孩子受一点苦啊，也是为了训练他，为了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我们不要一直误会我们的神，一直想要整我们耍我们啊，让我们吃苦他就幸灾乐祸。我很感动的一句话是什么？在罗马书里头上圣经的一句话，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句话是一个，他说上帝岂不，他的意思说，虽然上帝在神的眼中他最爱的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但是虽然他这么爱他的儿子，但是为了爱我们人类，甚至将他最爱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我们。既然神的爱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连他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他还会保留什么好的东西不给我们？如果那些东西真的对我们有好处的，神为什么不给我们呢？这万物和耶稣基督相比，哪一样在神的眼中更宝贵呢？当然是他的儿子。如果儿子都能够给我们，这万物怎么会不给我们？如果这所谓的万物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怎么会不给我们？我是一个很喜欢收集很多图片啊，很多 PowerPoint 啊，很多好东西，我常常也把一些好东西发出去跟人家分享。啊，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啊，非常 喜欢去欣赏世界上很多的那些的风景的那些啊图片啊等等等等。哎呀，我对神所创造的很多山啊水啊很多自然界的美景啊，我真是非常非常的陶醉啊，看到那些令人窒息的美，那种的意境啊，我常常就会沉醉在其中。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在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动物里头，有哪一种动物会欣赏自然界的美丽？有没有？没有。只有我们人类懂得欣赏高山流水，懂得欣赏各样的美景，黄山的美景，九寨沟的美景。你们去过吗？谁去过黄山？你看。你们为什么要去黄山？对不对？还有九寨沟谁去过？啊，你看有人去过，对不对？为什么？美嘛，对不对？去到那边，它的云海，它的怪石奇松，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漂亮啊！还有很多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马尔代夫。哇，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台湾很多地方美得不得了，对不对？为什么上帝要造这么一个美丽的世界呢？如果我们人都不懂得去欣赏，还有谁会欣赏？上帝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类，他所爱的人好好的去欣赏。我是一个很讲究这个美食的人，我很喜欢吃榴莲。你们喜不喜欢吃榴莲？不喜欢吃的人都说好臭好臭。喜欢吃的人，当你真的被喜欢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榴莲。榴莲就是果王，对不对？为什么叫果王？特别我们马来西亚的榴莲更好吃。感谢上帝，不是天天吃榴莲而已，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香蕉，哎呀，这个啊，这是还有什么来说？啊，苹果，还有，哇，还有，你去这菜市场的时候，哇，你看那些鱼类呀，对不对？那海鲜呐，你们喜欢吃螃蟹吗？啊，我常常跟同事说，我喜欢吃大虾，不喜欢吃小虾。我喜欢吃龙虾，螃蟹，哇！感谢上帝的爱，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鱼啊，什么鲈鱼，什么鱼，什么鱼。上帝不是只创造一种的鱼，天天让你吃秋鱼而已，对不对？没有，上帝造了多少种各式，哎呀，创造这些东西是为什么？不是为让我们人类来享受的？主耶稣还钓鱼，啊，不是钓鱼，主耶稣还把那烧鱼给人都吃，啊！你说神不爱我们，啊？但是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感动得不得了，知道吗？我想到我们的神何等何等何等的爱，吃的那些水果啊，吃的那些海鲜啊，到那些。到处观光旅游的时候，心中就是激动的，嫉妒。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上帝哦。他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当我们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他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我很爱那节经文，我常常念，有跟你们跟你们谈
分享那节经文。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都有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都有公义，那公义的字就是 righteousness， 这是我不断强调的一个字，就是正确。神所做的事情都是正确无误，都是毫无错误的，都是对的，都是好的。耶和华，然后呢，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神做任何事情在我们身上都是出于他的爱，就好像一个爱父母的儿女，爱儿女的父母，我们做在孩子身上的事情都是出于爱。让他读这所学校，让他学习这样东西那样东西啊，买这样东西给他，买一个为他在他身上所花的钱、所花的精力、所花的时间一样，所有的事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爱的孩子，对不对？同样，我们的神为我们人类所设计的、所做的事情都是出于爱，所以不要误会神。
是故意的在那里做很多事情让我们受苦，然后他就开心，那是不正常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神啊，我们的神在圣经当中要求我们做很多事情，对我们是挺严格的。但是神的严格的好处是，严格的目的是什么呢？严格的目的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所有的人，所以一方面他要我们什么事情是可做的不可做的，他的目的是一方面要为了我们的好处，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整体人类的好处。打个比方，神要我们守安息日，意思说神要我们做工，六天做工一天休息，不但我们自己休息，当时神建立就不但我们自己休息啊，当时农业社会的人或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休息，我们的员工当时他们的奴隶也要休息，还有那些牲畜啊，也要休息，田地也要休息。这是神的爱。神知道说我们不可能长期啊做工没有休息，这样日作夜作，这样累死，累死自己，累死我们替我们做工的人，累死那些所有的啊那些的牲畜。这是神的爱。所以神的要求很严格，严格的目的是什么呢？出于神的爱。
那我打一个比方，
在新加坡，因为我在新加坡早年的时候生活很多，所以我对新加坡政府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当时李光耀总统啊，总理啊，管理这个国家是很不容易的。那小小的一个国家啊，从马来西亚被分被赶他啊，他后来换难听一点就是被赶出去了啊，来把一个小小的地方给他一刀。一个岛屿给他玩，但是这个他这个总理是一个很有智慧，也是很廉洁的，很有能力的一个领导。所以你看他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当然他有很多成功的因素啊，这个国家会强大。今天全世界消啊，大家都知道，这生活指数第一的就是新加坡。那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有很多成功的因素。啊，比方说什么很重视怎么样的吸收外国的这种科技高科技的人才啊，这个国家是非常注重人才的一个国家，特别早年建国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有这样的眼光，所以啊，这是一方面。那我们这方啊，我所要强调的就是，他这个国家啊非常的严格。啊，当时我在那边的时候，现在也是一样，啊，也是很严格。你吐一口痰，你丢一张纸上在地上。罚你1000新币啊，新币跟美金差不多嘞，啊，就啊少一点点啊，很厉害。到现在还是不可以吃口香糖，啊，你啊也是罚1000块，罚到你啊，看你敢不敢吃，啊，因为你吃了以后就随便扔啊，这里啊这里粘那边粘的，搞得很肮肮脏脏。然后呢，你丢垃圾也不但罚你钱了。把你去公园上地，然后在电视上播放出来，让全新加坡看到谁被罚在公园上。你看这样的事情哦，你想不想？所以新加坡人民上有一些人他们就受不了，因为这是大家长制度啊，很严格。好，我不要去这个国家，我要去澳洲住，我要去哪里住？对，是很严格。但是我佩服的一点是什么？
佩服的这一点，就是新加坡政府，因为他做的这些决定决策都是为全体人民的好处，对不对？为全体人民的好处，所以他这样严格，他才会强大。我打个比方给你们听，我们马来西亚，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我们要一条长堤，这条长堤啊，大概不到十分钟的车程。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这个地方在西域山这个地方，距接近最南端接近新加坡，上车的时候，上公交车的时候，大家都是你推我挤的啊，争先恐后的挤到这个公交车上去。到了新加坡，到进入新加坡以后，到了那一关，大家就排排队一个一个的走下去，然后检查过后就一个个排排队的。规规矩矩的上公交车，同样一群人，同样一群人哦，变成你好像接到你看到的是好像在两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相隔不到十分钟，为什么？国家的领导和治理的方法完全不同。在马来西亚你可以看到，在新加坡有一个。包括你前一个部长被与贪污的嫌疑而已，都还没有审判，他就跳楼自杀，他无法去面对。所以你不要说一个国家会强盛是有没有原因，是有原因。所以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你看他虽然严格很严厉，但是是为什么？为了全体人民的好处，就好像跟那个实际不可偷窃。是为了谁的好处？对呀、啊，你偷窃你要罚你，要罚你赔偿四倍，赔偿五倍，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如果大家都可以偷窃的话，这个国家这个民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对不对？所以神制定的这个法律是很严格的，当孝敬父等等。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心到底是这个东西，然后，所以。你看约瑟讲一句话是什么？约瑟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一生受了多少的苦难，17岁被哥哥出卖，然后十几年的时间做了很忠心的在主人的家做事，很认真，然后被主人的妻子陷害，主人的妻子试探他，他拒绝一个试探，拒绝引诱，反而被诬告坐牢，坐了十几年。但是他在牢中坐牢的时候，他还继续又帮助这个典狱长啊，哇，他管理他所有的囚犯啊，他无论去到哪里，他没有发怨言，他都忠于职守。主人叫他做什么，典狱长叫他做什么，他都把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的做得井井有条，认真负责。最后，神让他做埃及的宰相，他的哥哥出卖他的哥哥，最后求他饶恕。哎呀，老爸爸雅各死了，来求约瑟饶恕，怕约瑟会报复。约瑟是不一样的人，要是平常的人，早已经把这些哥哥全部咔嚓。但是呢，他会这样吗？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上帝的意思对我是好的，对你们大家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精致的光景，你看这是约瑟，所以我非常喜爱约瑟，他一生饱受苦难，他没有以恶报恶，他恩将仇报，他反而以善报恶，这个讲错了，这很严重的事情。约瑟的一生，不仅没有报复他的哥哥，反而养活他们所有的人，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弟弟。你看他嫁了一个弟弟，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中，他能够敬畏神。他敬圣经说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到哪里去，他敬畏神，他也明白神的心意。经过这些苦难，一方面神要塑造他，要磨练他，要装备他，然后神时间到了就大大的使用。所以今天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遭遇一些挫折、一些打击、一些伤害，绝对是出于神的爱，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修剪洁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善良，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成为圣洁的器皿，成为众人的祝福。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想到很多人哦，我就有很多的想到很多的很感人的故事，很感人的故事。比如说我们想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我就想啊，我就前不久啊，这个你知道，在这个我们中国啊，在十八九世纪的时候啊，特别多那个从英国、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宣教士。那在庚子年的时候，这个啊义和团就杀害了几千个宣教士，大人、小孩，烧死、杀死。啊，那些图片我前不久我都看到很多他们的图片，一家一家，有很多都三十几岁的宣教士，四十几岁，或男孩子一两岁、三五岁，就这样死了。那我就很感动，我就想到说，这些人为了顺服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为了爱中国人，他们到中国去，啊，把自己的生命就奉献在这块土地上。我很感动的看戴德生，戴德生为了去中国，他学中国话，他吃中国人的食物，他穿中国人的衣服。这还是小事，他受到很多苦难，很多人逼迫他。那他饱受苦难的时候，他的家庭也和他一起受苦，因为水土啊、不服啊、不适啊等等的因素，几个就没记错的话，有两个孩子来乞丐子夭折，然后他的妻子，然后也后来呢也病了，死了。我记得我看到那个当他妻子去世的时候，很感动我的一幕就是戴德生啊，他就跪在他妻子的床前，他向上帝祷告，他说：“神啊，我再一次把我的生命再献给你，再献给你，再一次的献上，来为你的儿。”所以啊，你看神怎样的来使用戴德生，到今天他的第五代的子孙都继续的啊来服侍我们中国。所以这些人都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啊，然后他们的生命就成为千万人的祝福，因为他开始了内地会的事工啊，结果你看带领了多少的宣教士到中国啊去传扬福音，来拯救我们中国的同胞。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蔡淑娟的《暗示之后》，谁有看过她的这本书？谁啊？《暗示之后》啊，好，这本书是我年轻的时候看的一本非常感动的书。他讲蔡淑娟年轻的时候啊，她是在一个很富有人家的是一个富有人家的女儿，后来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性的主。他信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认识跟一位弟兄谈恋爱，后来这个弟兄就来到美国念大学。念大学的时候，开始一两年还有通信啊，还不错。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他发觉，他这位弟兄啊，信仰改变了，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也不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他，换句话说，已经不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但是这位弟兄呢，很爱蔡淑娟。蔡淑娟也很爱他，所以呢，当时蔡淑娟这位弟兄说：“哦，我快要毕业了，我的博士学位要拿到了，我要回国了，我要跟你结婚。”双方的家长都在筹备婚礼的时候，蔡淑娟 心中很大的证实，看到了他的心，他在神面前不断的进食流泪祷告，在他祷告的那时候，他经过了很多天的挣扎，里头一直出现的一句话，我要继续跟随我的主，放弃我的爱人，还是我要继续的跟随我的爱人，放弃我的主？也不知道他流了多少眼泪，有多大的挣扎，最后他写信告诉他的未婚夫，他说，因为我的信仰不一样，我不能答应对不起。蔡淑娟后来到美国病重，啊，本来我太可惜了，太晚见到她，所以去的时候你只能去看她的墓园。她后来眼睛，大家都知道，她眼睛后来不能见光，啊，患了一种的疾病，戴着黑眼镜，一直在卧室里，所以啊，但是几十年的时间。所有要去见他的人，无论是大学教授，是葛培理，或者美国总统，或者任何人，常常很多人去见他，很多大学生去见，很多人以为见到他的时候一定，哎呀，几十年在黑暗中生活，他一定很悲哀很痛。他所有见到他的人，有位张立生教授，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吗，一个写了很多书的一位教授，见到他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跑到客厅嚎啕大哭。葛培理啊，很多美国总统，很多人见过他的都深深地受感动。这样一位神的一个使女，他是那样的喜乐，见到他人不是去安慰他，反而被他大大的安慰，大大的鼓励。今天的使者，也就是当年蔡淑娟所成立的，所开始，他的影响力不知道影响了世界上多少。他写的是他的书，他的见证，他的生命，激励了多少，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的时候，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成为千万人的祝福。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的旨意的存到永恒。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让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要完全的顺服，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过着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人生。求神你来帮助我，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